说今日故事，听精彩韩国。여러분안녕하세요，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聚焦今日首尔，体会当下韩国，
让我们带您走遍韩国的每个角落，
让我们把最真实的韩国送到您的耳边。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朴龙君。
我是小南。
那废弃塑料带来的白色污染呢，真的已经成为了非常严重的环境问题了哈。韩国政府呢也是一直在禁塑还有限塑方面做着积极的努力。日前呢，环境部也公布了禁用一次性用品例外对象修订案，宣布呢全国的咖啡馆等餐饮服务业不再属于禁用一次性用品场所的例外对象了。
实际上啊，韩国政府从2018年的8月份起呢，就已经禁止啊在咖啡馆、快餐店等餐饮店使用一次性的用品了。但是去年2月份新冠疫情扩散之后啊，考虑到防疫的需要哈，就曾经暂时允许一些餐饮店使用一次性的用品。
是的，但是呢，随着这个疫情的长期化啊，这一次性用品使用量也是猛增啊。相关的废弃物呢也是随之增加，为了减少使用一次性的用品，环境部制定了这一修订案。
环境部表示将积极反映业界的意见，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过渡期之后呢，从今年的4月1号开始实施上述的规定，到时候啊，在咖啡店等餐饮店将不可以使用一次性纸杯还有塑料吸管等等。
是的，那塑料袋呢禁用范围也是从目前的面积3000平方米以上的店铺还有165平方米以上的超市扩大到了零售业还有烘焙店了。
现在到咖啡厅我已经非常习惯的就跟员工说，哎，你请你给我用这个玻璃杯来装这个咖啡。
是，
相信一定有好多人跟我一样哈，每次看到这个堆积如山的那个一次性用品垃圾都会觉得，哎呀，严格禁塑是多么必要啊。
没错没错，所以呢我想大部分人也都会支持政府的这一举措的。虽然呢这一限塑令是4月1号才正式开始实施，但是我想呢，只要力所能及，还是让我们从现在就做起吧。好的，接下来呢，一起来看一看本期的今日首尔为您安排了哪些消息呢？
BTS 的成员 V 的演唱的电视剧主题曲登上了公告牌百强的榜单，同时呢，空降数字歌曲销量榜的榜首，正式宣告 KOST， 掀起了又一股的韩流。
是的，韩国演员吴永珠斩获金球奖最佳男配角奖，书写了新的历史，而坚守话剧舞台半个世纪的他带给人们的感动绝非仅限于此。
天下物流唯快不破，随着配送速度站不断的白热化，提供仓储、包装、配送等一条龙服务的物流初创企业的身价也随之水涨船高哦。
美国公告牌当地时间5号发推特称，由韩国的防弹少年团成员之一的 V， 也就是金泰亨演唱的一首电视剧主题曲《圣诞树》打入了百强榜，位列第79位。
这首歌呢，想必正在追韩剧《那年我们的夏天》的听友们都已经很熟悉了哈。他在电视剧的第1集男主登场的时候就出现，此后呢也一直啊为渲染剧情而发挥着恰到好处的作用，深受剧迷和粉丝们的喜爱。
没错，那由此呢 ，V 也是成为了组合当中继 J-Hope 还有 Suga 之后呢第3位个人的单曲打进这个榜单的成员了。更加值得瞩目的是什么呢？这也是韩剧主题曲第一次进入到这个榜单。
与此同时呢，这首歌还空降公告牌数字歌曲销量榜的榜首，彰显了韩国影视剧 OST 的强大的魅力。
这个所谓的 OST 呢，我想关注韩流的人应该更加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影视剧当中的主题曲或者是片头曲啊、片尾曲等等一些原声音乐。最近呢，像这样的 KOST 在国际舞台上真的是不断的闪亮登场，也不由得让人感叹，哇，又一股韩流正在兴起了。
对，以前呢 ，OST， 我们一般都叫它这个影视剧的插曲。
插曲，对。
K-pop 的存在感其实呢早已毋庸置疑了，对吧？而 KOST 与非常强调舞蹈和表演的 K-pop 相比啊，更加要靠细腻的唱功来扣响人们的耳膜。美国福布斯杂志分析称，说随着新冠疫情之下使用互联网视频数据服务的观众越来越多，那么通过影像可以感受到喜怒哀乐等等多种情感的 OST 正在进入大众的播放列表。
没错， 那除了 V 演唱的《圣诞树》之外呢，这段时间 BTS 的另外一位成员 Jin 演唱的韩剧《智异山》的主题曲，还有女团 EZ 的成员 Lia 演唱的电视剧《衣袖红香边》当中的一首 OST 呢，也是受到了歌迷的关注了。
韩剧《那年我们的夏天》的音乐导演曾经推出过电视剧《鬼怪阳光先生》中不少脍炙人口的 OST。 那这一次啊，为了突出青涩的青春成长与年轻人之间的爱的依恋，特意的邀请 V 来合作，结果可谓说是打了一个漂亮仗啊。
没错，那不仅宣告了 V 作为 solo 歌手的力量，也是让 KOST 更加的深入人心呢，这个对于收视率也是绝对有帮助的。 BTS 的 Jin 呢，则是凭借去年11月发行的电视剧《智异山》的 OST Yours， 在苹果音乐软件 iTunes 顶级歌曲排行榜上一共获得了90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名啊，也展现了强大的全球音乐力量。
演唱电视剧《梨泰院 Class》的 OST 的歌手嘎后，他推出新专辑以后呢，相关的评论甚至是在海外率先出现的。另外呢，由宋慧乔主演的电视剧现在正在分手中，上周刚刚收官，对吧？演唱主题曲《I Miss You》的宋佑珍也在东南亚备受关注。
没错，美国舆论媒体 Ella Daily 呢，也是介绍韩剧中的 OST 时表示说，唯美的画面、令人欲罢不能的故事、才华横溢的选角等等，虽然都是爱上韩剧的理由，但更有意义的是剧中的原声音乐了。
文章称啊，与按季推出的美国电视剧相比，韩国电视剧呢用16到24个小时就能看完，每集啊都有烘托主人公爱情挣扎和克服这个过程的音乐，让人更加投入。
对啊，有的时候一首 OST 响起，你马上就能想起那个电视剧的画面了。
对啊，
分析的也是很有道理。那随着韩剧 OST 不断的进军海外市场啊，演唱国内电视剧主题歌或者是插曲的歌手呢，也是逐渐的向复仇者联盟级别靠拢了。韩国歌坛的传奇人物李善基呢，也是时隔5年开嗓演唱的就是人气电视剧《衣袖红香边》的插曲了。
哇，大牌歌手哈。
对哈。
而在韩国最大音源排行榜 Melon 上，这个电视剧《绅士和小姐》的主题曲《爱情总是逃跑》已经占据第一位好久了哈。这首歌呢是韩国 trot 界的男神林英雄演唱的。
这首歌真的很了不起啊。
对啊，林英雄也是我的偶像哦。
哦，林英雄唱这首歌完全是给这部剧带来了很高的收视率呢。都是一些大咖。之前呢，每次看到有电影《爱乐之城》经典音乐会推出的时候呢，我都会在想啊，哎，什么时候韩国影视剧作品当中的音乐也能够有这么大的影响力，那就好了。那现在看来，这个愿望很快就会实现了。这里依然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我们一起来了解下一条消息。
最近这两天呢，大家都在为冈部爷爷吴永珠斩获金球奖剧集最佳男配角奖的消息而欢欣鼓舞，
是
我就特别的高兴啊！毕竟啊，这不仅是韩国演员第一次获得这个殊荣，而且也代表着非英语圈影视文化向前迈出了大大的一步。
没错没错，那外媒呢，其实也是纷纷撰文说啊，他获得了金球奖最佳男配角奖，这是今年颁奖典礼的亮点之一。 CNN 也是称赞说，鱿鱼游戏的大明星吴永珠创造了历史。
但就是在这样赞誉之词如潮水般涌来的时候呢，书写了这一新历史的演员吴永珠本人却显得那么的低调，真的是云淡风轻啊。
是
十号那天啊，当地报纸联系他想要做个相关采访的时候，这位老戏骨没想到，他想都没想立刻就拒绝了。
这个理由是什么呢？他说了，哎呦，不好意思啊，明天我有话剧，为了话剧做准备，我觉得更重要。那这样的回答真的是让人很意外啊。但是真正了解他的人呢，都会觉得这个做法真的很吴永珠，一点都不奇怪。
对呀，毕竟是来自好莱坞的采访邀请哦。
嗯，
从七号开始啊，吴永珠开始在大学路参与话剧表演，在弗洛伊德的最后一次讲席中饰演弗洛伊德。这两天也有不少人拍到他的上班照，据说都是坐地铁、公交等等哈。
没错，
依旧是朴实低调。
真的是很低调啊，他是把所有的精力呢都倾注在了演出之上的，连自己获奖的消息呢也是在接到记者的电话之后才知道的。他 当时呢，他也沉默了很久啊，然后说出了一句话，他说：“我生平第一次想对自己说，你是个不错的家伙。”
何止是不错啊，多酷啊！
啊，
这位老人，这位老戏骨呢，已经在韩国的话剧舞台上活动了有半个世纪了。24岁的那年啊，刚刚退伍的他就跟着一个剧团的朋友登上了舞台。他今年是78岁了嘛？1968年他通过《白天公园散步》出道。你还没出生呢吧？
没有。
之后啊，便在话剧表演这条路上真的是埋头前行，一直到现在。
是的，那凭借对话剧表演的热爱，还有不断的钻研琢磨呢，他慢慢的吴永珠这三个字被加上了演技派演员这样的修饰语哈。1987年到2010年，他也一直是国立剧团的招牌演员呢。那到目前为止呢，他已经参演了《李尔王》啊，《浮士德》等200多部剧。
对，在韩国的电视剧里面，在人们的印象当中，他就是一个专门的和尚演员。
没错没错，是有这样的印象。
对啊，在话剧界他也是个元老级的演员，被誉为是韩国话剧史的见证人。他还获得过东亚戏剧奖演技奖，还有百想艺术大赏演技奖等等奖项呢。
没错，那和话剧相比呢，他其实参演的影视剧并不太多啊。虽然呢是在电影《童僧》啊，《春夏秋冬又一春》，电视剧《善德女王》还有《武神》当中也出现过，但呢主要就是像刚刚小南老师说的，饰演的呢都是僧人的角色
啊。即使是配角，吴永珠的劝世也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由于游戏的导演黄东赫就是看了他在《春夏秋冬又一春》里的这个表演后深受感动，然后在拍摄《南汉山城》的时候就曾力邀他一起出演。
但是那个时候呢，因为他的档期不合适啊，黄东赫导演呢就只能抱憾而归了。这一次在拍摄《鱿鱼游戏》之前，黄导演就亲自带着剧本去找到吴永珠正在演出话剧的这个场所，就发出邀请，这样才促成了这次的出演啊。
哇，去找他约他还得到剧场，
三顾茅庐的感觉啊。
对啊，所有人都说啊，选择吴永珠的他去扮演剧中的吴一男这一角是导演的神来一笔。
是，
看过电视剧的朋友一定对这个001号参赛者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哈。他特有的那种慈祥的微笑，还有像孩子般一般天真烂漫享受游戏的那个样子，反衬出其他那些参赛者们的贪婪和残忍哈。而他丰富多彩的演技也让最后那个大反转真的是大放异彩。
对，很多人说最后的反转让自己哭得不行啊。
对呀，
对呀，现在想起来也是历历在目啊。那吴永珠做任何事情呢，也都是以作品为先的。在这个《鱿鱼游戏》当中呢，吴永珠的很多的台词都成了流行语了。特别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这个干部这个词。
对，干部可以指在这个玩弹珠游戏打画片的时候，一家就是我们是一伙的这个小伙伴嘛哈。正巧呢，韩国有一家炸鸡店，这个炸鸡的品牌的名字就叫干部，他们想邀请吴永珠拍广告，但是却被他拒绝喽。
是的，那他的理由是很简单的，电视剧当中的这个干部呢是好兄弟好朋友，是说要团结的，那我怎么可能只说哪一家的炸鸡是最好的呢，对吧？这样呢是会模糊作品的意义。那这件事情呢也是在网民当中引起了热议的。
对啊，我有的只有佩服。
对，
由于游戏之后啊，吴永珠也成了让 MZ 一代，也就是韩国年轻一代在追捧的一位演员哈。他为韩国职业棒球联赛首场比赛开球，还参加了宣告新年出发的敲钟活动。
是的是的，去年10月呢，他出演热门韩综《闲着干嘛呢》，这个时候呢他说了，真正的胜利者并不是所谓的第一名了，而是尽全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达到一定境界的人。
好美好哈，这句话还让跟刘在石一起主持节目的那位女团演员当时流下了眼泪。我当时看的时候也觉得非常的感动哈，这样的话安慰了多少在不是第一就一无是处这样的一个社会氛围当中被打击到的人们哦。
啊，
我也是啊。
大家可以放松一些啊，不要太紧张哈。那吴永珠呢就是这样践行着自己的人生哲学的，虽然呢在金球奖这个白人的盛宴当中坐到了最为闪耀的位子之上，但是呢他的日常生活并没有什么变化。刚刚已经提到了他已经78岁了，每天呢依旧是早晨用双杠来锻炼，花3个小时坐地铁往返于家和剧场之间。
对啊，我通过新闻还看到说他，我可能不会去领奖哈，他说我最不喜欢有人被打扰，我的精神一定要维持这个 安静等等，只有对自己的人生目标十分笃定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吧。
对呀、啊，
所以最后我想把吴永珠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的那段话也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做美好的人，办美好的事，过美好的生活吧，加油。这里依然是韩广今日首尔，一起来看看最后一条消息吧。
那上个月呢，某一家运动品牌针对整个首尔市区推出了即日达配送服务，消费者呢只要在上午在这个品牌官网下单，你下午呢就能够买到自己的宝贝了。
嗯，为了实现这一单，也就是说这个送达服务，该品牌呢与一家物流初创企业开始了合作。他们把顾客上午下单的商品送到这家物流公司位于首尔市龙山的物流中心，然后剩下的包装、配送等工作就由物流公司来负责了。
嗯，除了这个运动品牌啊，这家物流公司呢还和销售服装、美甲产品、新鲜食品等一些卖家来合作，为他们提供这种即日达服务啊。公司代表陈生敏他就介绍说，他们呢是去年的一月开始推出这一项配送服务的，从那之后呢配送件数每个月都会增加40%以上。
在这个凡事都讲究没有最快只有更快的时代哈，从新鲜食品到服装、化妆品、家具等等，配送的速度竞争是日趋激烈，这也带动物流初创企业层出不穷。
没错，因为呢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啊都是有实力构建自己的物流网，所以呢能够用摩托车呀、汽车等车辆快速配送的初创企业也是备受关注的，特别是那些可以提供仓储、包装、配送一站式服务的初创企业的身价呢更是水涨船高啊。
其实不过就在3-4年前，即时配送服务也大部分只在餐饮店进行哈。点了餐以后，外卖小哥很快就会按响消费者家中的门铃。但是最近呢，虽然不能说所有的哈，但大部分的行业都进入了即时配送阶段。
是的，外卖的民族呢，这个是韩国排名第一的外卖软件。那从上个月开始呢，他们也是在应用程序上增加了一个外卖民族商店这样的一个板块，开始了试运营。
对，一些出售鲜花啦、鞋履啦、化妆品还有环保食品等的专卖店入驻这里，他们在接到顾客订单之后，外卖的民族的骑手们在1到3个小时之内就可以为你送到家了。
真够快的啊。
对呀，
那 CJ 集团旗下的美妆还有健康集合店欧丽福阳呢，在这一方面也是走在了前头的。他们从2018年开始提供这个化妆品的即日达服务，爱茉莉太平洋集团呢也是去年9月跟上了这一步伐。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已经为大家介绍过多次哈，各大便利店的这个连锁也纷纷开始了即时配送服务。
嗯，
我觉得这个还蛮新奇的。初创企业，比如说 Doctor Now， 他还为接受了远程诊疗的患者提供这个送药的服务。
哦，这个
就是说医生开了药方之后呢，药会给你送到这个家里去。
是的，那 GS 电视购物呢是去年4月为了加强配送竞争力，就投资了500多亿韩元收购了一家物流初创企业20%的股份。
而另一家物流初创企业则获得了包括韩国大型电商11号街和 CJ 集团在内的1000亿韩元规模的投资。不过这两家初创企业已经不再满足于为其他企业提供物流服务，正在大力扩张自己的事业领域。
也是啊，没有必要永远为他人做嫁衣嘛。
对啊，
越来越多的物流初创企业呢开始直接从自己的物流中心售出生活必需品或者是生鲜食品等等。那最近呢甚至还出现了分钟级的配送啊。
哇，
10分钟之内就可以收到下单的物品哈。
天哪，所以呢我前一段时间我订了，在网上买了个东西，它有5天没有给我发，没有给我送来。所以呢，对啊，所以我就忘了，然后我又昨天又重新买了一下，后来确认了一下，我买了2回。这就是快速给我们带来的副作用，对吧？
是哈。那还有的物流初创公司呢则是主攻一个领域啊，比如说一家创办于2018年的初创公司呢就专门的为中小食品企业提供配送服务，他们在首都圈运营11个物流中心。那根据业界推测呢，这家公司占据了凌晨配送市场的87%。
哇， 还有一家物流初创公司则主要提供家具配送和安装服务，消费者呢在下午一点之前下单，第二天就会有师傅送到家里，并且呢为顾客安装好。
这真的很好啊！不安装的话，我有一次自己尝试安装了一个柜子，我的天，三天才安装好。
哇，天哪！
嗯，或者说买了家具，我每天都要面对空荡荡的这个屋子，你家具还不来，这样的事情呢，我觉得已经不会再发生了。相信呢，随着这些物流初创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我们的用户体验也会越来越好的。好的，今天的今日首尔呢，又到了结束的时候了，感谢您的收听。
我和龙军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听众朋友，我们下期再会，안녕히계세요，
안녕히계세요。